最近，所以最亲。FM 八九七，荆门综合广播，陪伴你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健康荆门，我是雪霜。健康荆门的播出时间在每天下午16:30到17:30，这是一个直播的时间段，重播呢是在第二天早间5:30到6:30，欢迎锁定频率收听关注。好，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频率是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另外呢，收听的方式还有这样的几种：微信公众号荆门广播电视台，在下方您可以直接点击收听；云上荆门 APP 可以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以及回听。另外，如果是通过手机下载了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也可以搜索荆门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3月8号，我们在这里祝所有的妇女同胞节日快乐。依然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是一些关爱女性健康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朋友们一起来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在上周呢，我们曾经跟大家谈到过宫颈癌。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说到乳腺癌。说到乳腺癌啊，这个人气歌手姚贝娜，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永远的林妹妹陈小旭也是我们知道的；经典动画片《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这都是因为乳腺癌而香消玉殒的。在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已经位居女性恶性肿瘤之首。在全世界，每年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女性患者呢，多达200万人。乳腺癌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我们的身边。那么为什么会得乳腺癌呢？哪样的一些人群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如何早期发现乳腺癌？治疗乳腺癌的方式有哪些？得了乳腺癌之后，保乳保命能够兼得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科主任主任医师许军，关爱女性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乳腺癌的防治，
探讨健康话题，对话医疗健康领域专业人士。健康荆门以科学专业的态度做好健康科普。
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的时候，下午16:30到17:30，如果您对相关的话题有一些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有疑问的话，现场我们通过两部电话可以参与，分别是233-4567和233-4448。好，接下来我们来请进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听友好。今天呢是三把，首先在这里来讲呢，我代表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的全体医护人员，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有幸受到电台邀请来讲呢，给大家来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今天上午呢，院内来讲呢也举行了义诊，大家呢从这个现场来看呢，大家现在对关爱啊，这个对自身的健康来讲都非常重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今天呢有幸呢给大家来进行了空中交通交流呢，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好吧？现在如果有大家有什么这方面的需求来讲的话，欢迎给我们打电话联系。
好的，好，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两部电话233-4567、233-4448，您可以通过电话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在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以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金门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那么今天呢，说到关于乳腺癌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听一听徐主任来给咱们大家对于乳腺癌的防治呢，来做一次这个专业性的一个科普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乳腺癌它形成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形成乳腺癌，它的易发的人群是哪些，它有这个年龄层次的一个划分吗？
乳腺癌呢，它这个发病率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啊，现在来讲，在过去来讲的话发病率不是很高，但近年来的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这个发病率呢是逐年的提高。
这个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倒还不好了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乳腺的疾病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来讲呢，就是与我们这个内分泌有关系。这个受环境的改变和这个自然环境和这个心情改变特别以后，他这个人呢好像就觉得，比方说我们贫富差距啊，或者人的心情啊，各种家庭的各种原因以后，就是这个原来很单纯嘛，也就是现在的人呢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这些内分泌激素的一些影响呢，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乳腺的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中来讲一些变化来讲，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增生的比较多啦，长结节的比较多啦，所以都是它是内分泌调控的因素来讲，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因素来讲。并且来讲的话，乳腺癌的过去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的高发期来讲的话，一般的是50岁左右的女性同志的发病率是个高发期，但是这近几年来讲的话，我们中国来讲的话，不仅是发病率提高了，但是年龄也是增加了，年龄也提前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现在是40岁到50岁的发病率应该是比过去的明显的增加，并且来讲我们现在20岁到30岁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提高。
以前20-30岁是很少，
对对对对，我们在我们参与，因为我参与工作都有20-30年了吧，在前1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少看到在30岁左右的。你像但现在这几年呢，像前年的话，我们就是一年来讲的话，就是说经过我手里治疗的30岁左右的有上十个。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发病连我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吧，说个很通俗来讲，就是在结婚以前的乳腺癌都非常少，但在近几年来讲的话，在未结婚未婚青年得乳腺癌的发病率都是非常多了，并且逐年确实增加的，确实来讲，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来讲的话，做我们专业医生来讲，我们觉得心情都比较沉重。
这个发病年龄的提前，它主要是跟内分泌这个影响是有关系的，是吗？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你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原因来讲，我们分析来肯定也就一般。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年轻的女性来讲的话，刚开始成年的时候，特别是读书啊，读书的这个最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就业面临的就业啊，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现在来讲了，很简单的讲，现在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可能高三的时候才会非常紧张，现在从初中的现在初中就开始都非常紧张，甚至小学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了，这些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在临床过程中呢，很多20多岁的女性来讲的话，乳腺增生啊、疼痛啊，甚至结块、长瘤的特别多。
因为我觉得在最近这几年呢，对于这个宫颈癌、乳腺癌这个女性两癌，它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各种早期的有一些什么筛查呀这样的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多的。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你们临床看起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比以前还是要高，是吗？
对，现在当然发病率高了，也可能有一些因素来讲的话，第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随着这个发病率是确实是提高。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一个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后，很多可能在过去来讲的话，这些统计数据就可能就没有看，生产也不知道，所以说来讲就没有统计进来。但现在来讲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对这个重视啊，包括现在国家两个筛查呀，对于这农村的来讲的话，就是发病率虽然高了，但是通过建立积极的治疗来讲，虽然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是我觉得治疗效果来讲是明显提高了。我现在刚才说到了，我们乳腺癌在过去的中国生存期是7到8年，现在来讲已经可以达到20年到25年了，说明什么呢？虽然发病率更高了，但是来讲的话呢，它的生存期是明显的提高了的，所以说呢，就我们认为来讲，乳腺癌是可以通过预防达到和治疗来达到，可以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癌症。
好，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呢回到乳腺癌，这个乳腺癌就是得乳腺癌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吗？
这个来讲的话，乳腺癌的它的发病率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为什么说它的发病率，就是说它不像其他的啊，可能来讲呢，我们开始症状就比较明显。大多数乳腺癌的时候发病率来讲的话，都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是它一般会有一个体征，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乳腺上通过自检或者通过彩超的一些检查来讲，是可以发现一个包块的。 那这是我们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体征来讲的话，所以说来讲的话，只要我们就是说经常的就去每年进行定性体检，包括我们学会自检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发现的，是可以都可以发现的。
嗯，但是通过自检或者彩超发现有包块的时候，它一般这个乳腺癌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那个包块来讲，就一定要请医生去鉴别，并不说啊一开始发现这个包块就一定也是恶性的。就是我们意思，现在大家有个健康意识来讲，就是说你每年建议你啊，特别是对于20岁以上的女性来讲的话，你每年去做一个彩超。学会自检的时候有问题就去做个彩超，彩超医生来讲就会这个包括他无非就可能就是你良性恶性的可能，找专业的医生看，他跟你评价一下是良性的，我们就该观察的就观察，该吃药的吃药啊，该做手术做手术，有些肯定有恶性的怀疑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切检啊，切做病理切片，最后来看他是不是有问题来讲，只要做的这几点的话，应该问题就不是很大了。
并不是说一发现有包块的时候就到了严重到不可挽回必须做手术的这个阶段，
对
吧？
对，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因为包块来讲，应该来说大多数90%都还是良性的范畴。
嗯，
但是我们这些良性的包块，如果我们第一点来讲不去处理它，它第一很有可能现在这个包块可能就是恶性的，那么再往后面发展的话，可能病期就比较晚了，影响治疗效果。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有些良性的包块时间长了以后它也是有一定的额变率的概率的，所以说这种情况都是要处理的。
好，您刚才说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彩超，一个是自检啊。彩超我们去医院做
这个
乳腺彩超就行了，
这个不是说不应该是这样归了，就是我们这些乳腺的检查来讲应该是分两大块，第一个是学会自检，第二点呢就是通过医院的仪器的检测。这个彩超只是我们通过仪器检测的一个方面，
一个手段
对。还有比方说我们做钼靶呀，做磁共振啊，做这些检查的，做这些穿刺检查呀、病理检查，这都是些医院性的检查，就是说我们自检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啊，通过别人用手特别是用触的去触摸它来发现这个包块来讲，因为它毕竟是个体表的个东西，所以通过这个自己做个体检来讲的话，是可以发现的，很多其他大多数问题是可以发现的。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关于这个后面这个自检的问题来讲，我们每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网上也有很多介绍的，但是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每个女性来讲，我觉得都应该要掌握这个自检。
好像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触摸一下。
对，我们就建议女同志们，你说在洗澡的时候啊，你自己用手，是手就在平窝的时候，当然选择时间，一般的来讲就是月经干净以后。一个星期左右这个时间，因为你在月经来的前后的时候它乳房都是胀痛的，一是你触摸不舒服，第二点来讲的话它那个乳腺的话都是相当于就是说要大一些，相当大一些，触摸来讲的话就是那个质地上就不是很好触摸，所以我们建议一般来讲在月经干净以后一个星期左右，你在洗澡的时候，在站你的时候，甚至可以对着镜子或者什么时候用手啊平掌，是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去用手掌去触摸，而不是用手去捏。用手捏的时候它捏出来都是包块，用手去触摸，你如果明显发现有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呢，这个来讲的话，那肯定就是有问题，要找医院检查。
用手掌平着去触摸
啊，对，
顺时针和逆时针
啊，对，我们一般的还是根据的望、触、叩、听，还是按照这个程序来讲。我刚才说的是触，那么望的来讲的话，就是你比较明显的看到乳头有没有凹陷，两边是不是对称的？你看有些包括肿的有包括比较大的时候，但那边可能就大些。第二点，乳头有没有凹陷？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乳头有没有下面有挤一下，有没有这个下面血性的或者有异常的一些分泌物？第六点来讲的话，第五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看皮肤有没有凹陷，是吧？有没有乳头有没有凹陷？第六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有没有，我们就说有些这个皮肤有没有像哪一个局部的有没有像橘皮一样的改变，
橘皮一样的改变，
橘子一样的皮一样的，就是那种全是皱褶一样的一些改变，这都是我们这要自检要观察的一些东西来讲的话，就是忘了触。就是主要是以望触为主，虽然我们医院讲望触叩听，但是我们只要是用望和触来讲，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来讲。
望、听、触、叩，这是
自检的方法。对，其实当时呢，在医院的方案来讲的话，就是在医院的看病呢，就是望触叩听，但是对于我们乳腺来讲，只要望就是看，这就触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达到了。
通过一个看和一个触摸这样的方式可以再进行自
检。
刚刚还说了一个时间，就是在女性这个月经之后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好，这里呢也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啊。有人说这个胸大的女人更容易得乳腺癌，这个有道理吗？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来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乳腺癌的有几个发病的因素来讲的话，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乳腺哪些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哪些人女人容易得乳腺癌。除了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一个统计学之内流行病学调查来讲的话，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肤色以外，你比方说来讲的白种人，他就容易来用于得乳腺癌。你比方说全世界这个美国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是第一点来讲的话，其实也这个人种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与肥胖有一定的关系来讲，你大多数来讲肥胖的人乳腺都比较大，是吧？这是第二点来讲。第三点来讲的话，有家族史。有些你比方说如果家族里面有这个乳腺癌的，那么他的发病率可能就相对比正常人就要高多了。第四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乳腺里面有一些良性的病灶，如果不处理，就那么他这些就是他往后面发展的概率也就高一些。所以说有一些乳腺的良性疾病的这些人，他的发病率也要明显也高一些。第五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与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了。比方说别人来说了嘛，生小孩多的人就要那么比生小孩少的人他的发病率就要低一些，也就是说生小孩少的人那么他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最后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有来讲的话，就是说与他这个行经的时间，就比如说来月经来的早和回经迟比较迟的人，他这个时间来讲，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人，他的发病率也是比非常高的，其实也是要比其他人要高一些。所以他综合因素来讲，就是这几个因素来讲。
像这样的一些人群，他都是高危的啊。
对，都是高危人群。
那刚刚我们说这个胸大的女人，她可能就有一些，她是因为自身长得比较好，比较胖一点。
对，她第一是肥胖，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腺体组织多，它也是一个高危发病的因素来讲。对，它的概率的可能就比一个多一些，高一些，是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到这个男性会不会也得乳腺癌？因为今天说是邀请这个甲乳科的医生过来上线，就有一个男性的朋友问过我，他感觉到这个左侧的用手按摩的时候，他觉得里面有一个结节，会有一点点隐痛，但有时候又摸不到，他也很担心这个事儿。男性会得乳腺癌？
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啊，大家一提到乳腺呢，好像来讲的话啊，就是好像就是认为是女性的专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男性他也是有乳腺的，只是说这个乳腺呢，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它是退化了的。因为这个乳腺呢，它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内分泌的靶器官。我们人体里面来讲的话，不管男人女人都是有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只是说女性是以雌性激素为主，男性呢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世纪过程发展中来讲的话，就是说人的过程，他说他这个激素水平，男性有些比方说睾丸，他是用睾丸来分泌雄性激素的，他有些睾丸就是这个包括泌尿系统或生殖系统有些疾病的时候，就是有疾病的时候，它会导致这个男性雄性激素的下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乳房的就是异常的一些发育。这就为什么就像我们人妖一样，人妖它是主要是来通过扶这些雌性激素来讲，它的乳房就发育的可能跟女性一样的。所以说这些过程中呢来讲的话，就是男性他也会得乳腺异常发育。那么乳腺异常发育的这就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来讲。所以说男人他也是可以得乳腺癌的。在现实中来讲的话，就是他只能说他的发病率是非常低的，因为毕竟大多人的男性乳房都退化了。所以说按照我们一个统计学资料来讲的话，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大概在1%左右，就是在女性的跟女性做对比来，它是相当于女性的发病率的1%左右，甚至更低一点。在我们临床过程中来讲的话，每年的话，像我们金门来讲有300万人口，每年大概的就是我们这个医院可能会碰到2例到3例，到3例这样的。
那是不是男性如果是碰到有乳腺异常发育的这个情况，就会有这种隐患？
那是的，男性乳腺发育来讲一定要通过治疗来讲，因为我们男性乳腺发育来讲它可能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生理性的，二种是病理性的。生理性就是可能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啊，这段时间呢心情呢或各种原因来讲的话，导致这个来讲的话雄性激素下降来讲的话，男性会对乳腺异常发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病理性，像我刚才所说的泌尿性的生殖性的性疾病来讲，这包括肝脏性疾病来讲的话，导致这个雄性激素下降的时候，那么这种就属于病理性的。就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我们对于良性，就是对于这两种异常发育来讲，我们应该是都是要治疗的。 第一种治疗来讲呢，异常那个来讲的话，对生理性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通过药物干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但大多数人情况下，他有些人他会经过大概一两年的时候，他的自身条件一样的，他那个激素水平恢复正常以后，慢慢他可能就消失了，就相当于可以达到治愈的。那如果这个两年以后都不能达到治愈的一些病人来讲的话，有症状，那么就要通过药物干涉，甚至连做手术把这个腺体把它全部切掉了，他就基本上就会达到防御自己的目的。但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么你就针对病因要做治疗，把那些病因去掉以后，他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对于不恢复正常的，我们要求还是手术治疗。
哦，是这样是吗？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女性朋友说她已经连续好几年去进行体检的时候都发现有乳腺增生的这种情况，如果是不去管她的话，那她会不会逐渐的往乳腺癌的方向发展？她很担心。
对于乳腺增生来讲的话，大家知道啥？就是每一个只要是女性来讲的话，到了一年龄来讲的话，都是有乳腺增生的。这其实乳腺增生是个正常的一个变化来讲。但是对于乳腺增生来讲呢，我们不能说不处理它，因为长期的乳腺增生它是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来讲。我们认为来讲，乳腺增生是很正常，慢慢它就会发展，就会造成一些什么呢？就这个重度就造成那个增生比较严重以后，我们会造成个腺体一个这个增生呢，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我们比方说。到了最后的阶段，有一种严重的重度增生，然后再往后面发展的时候，就可能就发生癌变，它这可能就是一个高危人群。所以说，如果说你单是那个轻微的增生，应该是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到时候最后那个重度不典型增生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一种癌前病变了，再往后面发展就是癌变了。
那么像这个乳腺增生也是在甲乳科去看这个病吗？
对，因为增生来讲的话，大多的情况，它是我们一般的分三种类型来讲。第一种像小叶增生，它是疼痛症状，所以我们的女性朋友感觉到乳房疼痛的时候，至少应该到医院里去做个找专科医生做个体检呐、甚至要有必要做个彩超啊，评定一下。如果确实没什么别的问题，那么用药物调理一下，加上自身来讲也调理，比方说保持好心情啊，严格的规律作息啊，让它这个内分泌就是相当于是个做内分泌调节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有瘤子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做手术来讲的话，是这个来讲的话，第一种症状来讲就疼痛症状，第二种症状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一种就是要硬化性腺病一样的，就是你用手去触摸的时候，你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都是像那么子疙疙瘩瘩的，就是里面都是凹凸不平的，里面都像包管一样的，像这种情况都是比较硬的，质地比较硬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也要通过治疗来讲的。还有一种就是男性增生，就是整个腺体里面全都像水泡子一样嘛，甚至乳头溢液的话，这种情况它也是都是要进行对症治疗的，都要找专业医生看的。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增生，最好都是找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看一下。
对，
如果是像这位听众所说的，他已经有连续几年的体检都发现有增生的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那是的，是这样的。对。
好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您带来直播，在下午的16:30到17:30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段。在直播的过程当中，233-4567和233-4448两部电话，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对于这个乳腺癌的治疗上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
现在乳腺癌这个发病率因为比较高以后来讲的话，就是乳腺癌啊治疗都很多都属于经典式的，包括我们现在其他的肿瘤来讲的话，很多治疗都是按照我们乳腺癌来做治疗，就是这个方式来进行的，就是借鉴它这种方式来治疗。乳腺癌来讲的话，它因为不是一个疾病的，所以局部的治疗，所以它主要是以全身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疗为主。这几年来讲的话，因为乳腺癌的为什么是疗效比较好呢？就说明它这个治疗方法来讲的话是改进来讲的是很多，特别是有很多新药出现，包括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进行分型呢、这个来讲的话，针对于个体化的治疗来讲的话，它的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乳腺癌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说的以综合治疗为主，最主要的来讲呢，首先还是首选手术治疗，除此以外以后，根据它的病情的情况，需要做化疗、放疗，还有这个激素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这个中医包括免疫治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分型、分子分型来讲，所以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这个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筛查的方式发现有乳腺癌早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有没有通过非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的？有没有那种 保乳保命可以兼得的。
现在来讲的话，手术来讲的话啊，现在就是说来讲的话，乳腺癌的手，我刚才说的主要是为了治疗来讲的话，这些手术就是还没有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啊，就是我把手术不做手术，取得很好的疗效，至少没有。但这个手术治疗来讲呢，确确实有很大的改进。我们现在手术来讲的话，现在已经达到保乳治疗。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现在都是讲究微创，都是说范围治疗的范围都是比较少了，就小了。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乳腺癌的治疗来讲，除了把整个乳房切掉，把那个腋窝清扫，还要把胸大肌、胸小肌，甚至把肋骨都切掉。这是过去来讲，现在慢慢过渡来讲呢，我们现在这个手术来讲，就做到什么程度？现在叫保乳治疗。所谓保乳治疗呢，就是把整个乳房都不切掉，只是仅仅只是把那个瘤子挖的比较大一点治疗，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当良性的治疗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创的治疗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
明白。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它是只是手术越来曲线小，就是去掉范围小，对这个创伤小。恢复快，但是还没有说完全说，哎，我完全不做这个手术，完全通过这个保守治疗来个达到这个替代，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技术水平。
嗯，
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个东西至少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嗯，也就是说手术治疗是还是要做的，但是和大家所理解的，就是以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乳房全切的这种手术，它是不一样的了。
对对
啊，而且要看个体的情况。
对对，
来给他做个体的一些方案，
对对对，
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些手术，对吧？
对对，他只能说手术创伤越小，
嗯，
手术这个现在来讲叫微创，就是这样的。
嗯，好的，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带来健康经门节目，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稍稍休息或者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回来，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经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的话题依然是关爱女性健康的，那么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科室主任主任医师许军。我们关爱女性健康今天一起了解到的是乳腺癌的防治。好的，在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乳腺癌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是它的易发人群以及高危人群，乳腺癌来临的时候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如何进行自我诊断，还有就大家经常会遇到的几个问题呢，向许主任做出了提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到关于这个乳腺癌的治疗。刚刚说到了乳腺癌的治疗是主要通过手术的治疗，然后呢还有化疗、放疗以及激素和
靶向治
疗，
靶向治疗
啊，记得差不多是这样一些啊。那么现在这个乳腺癌术后的存活率怎么样呢？
乳腺的存活率，我先问刚才您说到的问题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乳腺癌的生存率来讲的话，因为可能是环境的和技术条件因素影响，包括治疗措施来讲的话，就中国生存期来讲的话是7到8年，但在近10年来讲的话，我们的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手段的完善来讲的话，乳腺癌的生存率已经可以达到20年左右，有一个资料来讲统计来讲是17年到25年，就这个中国生存期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平均的大概就是应该是回到20年，因为这近几年来讲，这是个以前很早的一个数据了，现在来讲我估计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到至少可以达到20年到25年了，所以这个生存期是非常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因为对于我们乳腺癌，对于癌症来讲的话，因为如果生存期超过20年的话，基本可以达到近视治疗治愈，所以说来讲的话，我们说乳腺癌是可以通过早期发现规范的治疗可以达到治愈的一个癌症。
嗯，那您说的还是要早期发现，那如果说是发现的时间已经比较晚期，它在这个治愈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对，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曾经一个我们不恰当的，当然没有专业的数据来讲，就是如果你这个乳腺癌发现了不去管它，你就是你过个2个月3个月，那么你有可能对你生存期那就不是2年3年问题了，很有可能就10年20年的问题了。
嗯，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要对癌症治疗来讲，为什么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就是3种原则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的。
这个乳腺癌它这个发病之后，它疾病的这个进展速度会很快吗？
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恶性肿瘤它是转移的，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恶性肿瘤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就像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呢，特别来讲我们大家观众有时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来听众要注意这个问题，很多人呢在来就诊过程，他就说，他说我这个包啊原来好像就有，但是近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就明显的变大，那说明它是什么，可能就恶变了，或者是这是就是个恶性的肿块，所以它的恶性的肿块表现的就是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为什么说我们可能等个两三个月，如果不去诊断治疗来讲，它预后效果就非常差了，所以它可能就是两个月前可能是个早期，两三个月后可能就是个晚期了，所以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那么对于其他的就是目前比较健康的这些人群来说，每年做一次这个乳腺癌的筛查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
在一年当中它是不会怎么发展的。
对，这个也倒也不一定。我们这个国家来讲的话，专门发了一些关于这个规范的这个指南，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关于筛查的问题来讲。我们因为刚才一说到了，就是对于那个乳腺癌，它比高发年龄还是40到50岁，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规范的建议来讲的话，就是对你在30岁以前的时候，你可以隔个几年去进行一些健康的一些体检。当然，有高危人群的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来讲的话，发现也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每年都应该去做检查。对于普通的人，一年的话，就是对于30岁以后来讲呢，我们30岁到40岁之间，建议来讲的话。有机会的话每年去做个彩超就筛查就行了。那么对于40岁到50岁的女性来讲的话，每年除了做彩超以外，还建议做一个钼靶，做一个钼靶筛查，每年都要做一次至少。对于50岁以上的女性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每年除了做一次彩超以外，钼靶可以1到2年做一次来讲，这是我们有一个筛查的一个指南，就应该是这样讲的来讲。所以不管怎么说来讲说的话，你就是说你到了30岁以后，或者是你自己检查来讲的话，有问题的时候都要及早去找医生去看。那么具体多长你有问题以后，具体多长时间一就检查了，医生他会根据你做一个评估来讲，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啊，你3个月就修复了，甚至来讲半年修复了，或者你每年做一次检查，那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讲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好的，好，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乳腺癌患者他们在康复期间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康复期间来讲的话，治疗来讲，我们就说首先来讲得了这个病来讲，我们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来讲啊。现在大家谈癌色变啊，并不是说我一定得了这个病来讲就没有治了，就没有救了。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乳腺癌就通过我们早期发现和规范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癌症来讲，所以说来讲我们得了这个病来讲，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来讲。首先来讲要积极去配合医生去治疗，第二点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有些人都说啊，对癌症的很多治疗来讲呢。好像觉得现在有一些意义来讲，就是好像这个很多人呢都是被癌症吓死的，就是说这个样子，或者是说的不规范的治疗来讲的话，被过度治疗致死的，所以来讲很多时候会有这种，其实他不说也是有一定道理来讲。其实我们都做得了这个病以后来讲，首先要保这个很好的心态，要配合医生来讲，按照医生的规范来就治疗来讲，医生他可能是内行来讲，他安排什么做治疗来讲的话，是根据这个病情来决定的来讲的话，所以说呢，你首先是要配合治疗，你不配合来治疗，毕竟医生说叫你开刀，你说不开刀。叫你做化疗不愿意做，甚至来讲我们要去做8次化疗你都不坚持做完，所以来讲那对疗效是肯定有影响的。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做治疗来讲，在治疗过程中可能是比较痛苦的，是吧？是的，既要花钱也要受痛苦，但是你治好了以后来讲，我觉得来讲的话应该回归社会来讲，还是要过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生活。因为对我们的乳腺癌的病来讲，其实你治好了治疗结束了以后，除了每期定期复查以外，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有一个病来讲的话，后面才30岁左右就得了，在我参加工作时看了一个病，到现在讲好得很。他还不是呢，刚开始后面的小孩都没生呢，后来小孩都生了，现在都看到50-60岁了，后面都50，还不是好得很呢，没什么关系。那个正常人他就觉得，甚至开玩笑来看，他说：“哎，你是不是给我搞错了？”原来我说现在好的来讲，其实他事实上就是有这么好的疗效。所以来讲的话，就是看你心态问题。如果你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你天天担心的，哎，我这个什么时候会复发呀，或什么时候会转移啊？所以说那讲对他心情是肯定是有影响的来讲的。所以一个很好的心态。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来讲。
好，在饮食上有听众有疑问，他们说这个雌激素增高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那么传言说这个豆浆的雌激素比较多，会不会喝多了容易得乳腺癌？那如果说豆浆都容易得的话，那其他还有一些豆制品呢？我也有疑问。
这个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说女性疾病来讲的话，毕竟乳腺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的一个靶器官，就是你的，其实特别我们有一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在分子分型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对罗密拉 A 型或者是 B 型的这一部分，它就是表现的 E2， 就是孕激素受体和雌激素受体来讲的话，就是它都是就是那种叫做以激素依赖型的肿瘤。这个乳腺癌的分类里面，这种类型，那么对于这种类型里面来讲的话，你的平常那个激素水平高的来讲肯定是有影响的。为什么说这种病来讲我们都要吃这种抑制激素的药，激素的药，比方说我们来去做阿拉曲唑，用这些药物，甚至来像有些年轻的来讲呢，我们甚至可以把卵巢都给它切除掉，主要是这种。所以说来讲的话，这类病人来讲的话，你激素水平高肯定是有影响的，是影响的。就是来讲的话，就是那么就涉及到一个激素的问题来讲，激素来讲的话，就是在饮食中来讲的话，就像豆制品啊，像这些有一些我们像一些食品添加剂啊，是吧，这些包括有很多一些饮料啊，甚至来讲我们现在很多食品来讲，比方说我们上次说很多像鳝鱼来讲的话，可能都是用激素喂的，像避孕药喂的，就这些来讲的话，含有这些激素比较高的来讲的话，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来讲呢，我们如果是对于这种病理类型的病人来讲的话，那我们饮食上呢可能就要适当要注意一点了。对于这个豆制品的激素里面含高来讲，它是一种植物激素，虽然豆制品有很多好处来讲的话，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在我们乳腺癌病人来讲的话，还没有专门的归纳说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能吃，只能说我们在实际过程中来讲的话，在我们生产过程来讲，对于这一类含有激素比较高的食品来讲的话，尽量的适当的控制一下，但不是绝对禁忌来讲。
那普通人呢，也需要控制吗？
这个倒不一定，那就看你自己自身的情况来讲，也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讲。你像我们这个有些来讲呢，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说，很多现在男性乳腺异常发育的，或者性早熟的，现在很多小女孩，很简单的来讲的话，后面在这四五岁的时候，她的可能乳房都开始发育来讲的。那么在这一部分的人群中，甚至男孩也是这样的，他也会出现乳腺发育，叫异常发育，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来讲的话，都与这些都可能与我们这平常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来讲。
好，那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也要依个人情况来看。
但是我们来讲的话，也有一个禁忌来讲，也有这样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很多乳腺癌的病人，天天就是俺也考虑到，很多人这在私下的互相交流啊，甚至有些平台网站的推荐来讲啊，这不能吃了不吃，搞得很多人呢，甚至来讲他连肉都恨得不吃，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今天来讲这个机会来讲，我们要给广大的就是对已经得了乳腺癌的这些患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在饮食这个方面，只要医生说没有说绝对叫你禁忌来讲。应该说都是可以吃的，不要听信一些私下的交流那些东西。
好，最后你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预防乳腺癌。
这个乳腺癌来讲呢，我们刚才所说来讲的话，它毕竟首先是一个腺体啊，这是一个内腺来讲，并且的乳腺来讲，它是一个性器官的一个靶器官。所以说来讲的话，在我们平常如何来预防乳腺癌呢？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来讲，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来讲。要第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讲。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哪些来讲的话，就是比方说我们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一些老熬夜的些来讲的话，那可能它的内分泌激素来讲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的来讲的话，这些来讲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特别是作息时间少熬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是这个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情来讲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复杂，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实际上自己调节自己的自己心情上来讲的话，不能说这个人平常脾气比较暴躁啊，对什么东西都觉得看不习惯了，所以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那我们叫知足常乐嘛，就是这个保持很好的一个心态。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很多同志来讲的话，有可能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嘛，很多人认为这个乳腺可能就是一个妇科方面的问题，但确实事实来讲的话，它是与妇科有一点关系来讲的。你比方说包括月经不调的这些病人来讲的话，它也是对乳腺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有关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这方面的问题的疾病来讲，也要及早的去治根，就要治根。这是第二种情况来讲的话。第三种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学会要自检来讲的话，就是其实现在网络上都有很多介绍的，就如何去自己发现问题来讲，是吧？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来讲。因为很多我们大多数的说的，我们很多乳腺来讲，除了在大多数情况来讲的话，都是通过自检发现有问题的，当然也有的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现在来讲，应该说通过自检和体检发现的要各占50%的概率来讲。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不把这个自检学会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有50%的这个 这个机会来讲你就丧失了、
嗯、
所以要学会自检。第三点来讲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有高位因素的，或者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的30岁以上，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健康意识来讲，应该做定期去做检测、嗯、要讲专业的医生去咨询，甚至哪天哪怕就是说做一个叫专业医生用个手检来讲的话，都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达到自己的预防的问题来讲。第四点来讲，就是说对于医生来讲，你已经有问题了，找医生来看了，医生说你这个要定期的复查的时候，要进行观测的时候，也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讲。不能说有些人来讲，别人说你这个医生建议了3个月来复查，有的人来觉得哎，我现在觉得还好啊，或者这段时间就像去年疫情的原因了，一年甚至一年多都不来检查、
嗯，
这个可能就耽误病情了。因为我们在我们临床的过程确实发现很多病人都乳腺癌的病人都说，我去年做体检了，我去年看的都没什么问题，今年怎么都突然是病情就是癌了，甚至呢有的是病情还偏晚了，是什么原因？所以来讲你可能间隔时间太长的时候，像这份高人群，我们可能就不会说我一年检查，很有可能就要来3个月甚至半年就要来复查，是吧？逻辑不一样了。所以说来讲，具体来讲的话，这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讲。
嗯，好的，好。我们在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自检的一些方法，我们在节目之后会在亲门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推给大家，大家呢可以听一听，一定要及时的掌握这样的一些方法。像刚刚徐主任所说的，如果说自己不了解，可能50%的机会就丧失掉了。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地邀请到的是亲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许军，就这个乳腺癌的防治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也希望这些专业的科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女性朋友。好，再一次感谢许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啊，谢谢广大听众啊，这个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在南苑啊，在南苑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来讲的话，到我们科室或者到我们门诊去咨询。我们科室来讲的话，是在南苑12楼这个1病区、2病区都在12楼。然后门诊的话，南北两院都是有专科的门诊。希望有这方面问题来讲的话，欢迎大家去求治。
嗯，
感谢大家啊。
嗯，好的，感谢您。好，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